史丹陪着蒋平和白云瑞来到盖家庄。史丹用手一指，四老爷到了，就是这家。众人从车上下来，整理衣帽，把礼物也搬运下来等着。史丹上台阶叫门，刚拍了一下门，里边的人就出来了，看了看，您是啊？我是九江城里开店的掌柜的，姓史啊，有事要求见你家员外，烦劳通报一声吧。哦哦，您就是史家店的那位东家？哎，不错不错，我们东家常叨念您，您等等。说话这人到里边送信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就听见有人边笑边说：“哪阵香风把石掌柜的吹我这儿来了？欢迎，欢迎啊！”蒋平、云瑞等傻目观瞧，呵，在里边出来个大个的老头，身高一丈挂零，长得非常魁伟，一张大长脸，没有一尺五也差不多。小四姐偷着乐，心说这骂人讲话了，看你那驴脸吧，真跟那驴脸差不多少，怎么这么长啊？就见这位老者长着一层水锈，证明他一年得有半年在水里头待着，不然不能长水锈。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大眼努出眶外，白眼仁多，黑眼仁小，就好像鸭蛋上点个黑点儿，叫人看着望而生畏。磕下一部花白胡须，浓浓密密，扎蓬磕磕，看年纪还不算大，也就54、55岁吧，但是满面春风，显得那么和善。等到了大门前，伸手把史丹给拉住了。恩公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我正想你呢，快点里边请。蒋平、白云瑞、刘世杰等人不明白他为什么管史丹叫恩公。书中代言，无巧不成书啊。史丹到了九江府西门里开了店房了，就转过年来的时候，正好盖天仇上东方访友刚回，到了九江就病倒了，一头扎到史家店。你看史丹这个人呢，心眼儿好，一看挺孤独一个老头，怪可怜的，亲自给煎汤熬药，一直把盖天仇服侍好了，问明他的家乡住处，亲自套辆车把他送回盖家庄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得涌泉答报啊。盖天仇那也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，知恩能忘报吗？因此对史丹感恩不尽，见面就叫恩公，给送了不少礼物。逢年过节，盖天仇必定亲自到店房去看望史丹，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。其实要讲身份，讲能为，史丹比人家天地悬殊啊。 你看盖天仇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始终不忘前情，把史丹感动得无可不可。老侠客，您太客气了，那算什么呢？您就挂到嘴边上了。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看见没？我这有几个朋友想要见见您，就这么的，我斗胆把他们就领来了。老侠客，您不能挑我的理吧？怎么能呢？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快给我介绍介绍。史丹偷眼睛往街上看看，除了有几个小孩追追打打，还有几个年迈的人在门口那闲谈，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，他这才压低声音给介绍。老侠客，看着这位没？这是道座南衙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大武艺排行第四，翻江府蒋平。
好，
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泽长？
不敢当，不敢当。
嘿呦，我说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？欢迎，欢迎，恕我眼拙，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
您别太客气了，哈哈，我跟您初次见面，我感觉到真是三生有幸。
史丹把云瑞叫过来了，老侠客，这位认识吗？
不认识
啊，提起来大大有名，祖居浙江金华府白吉岗。他父亲就是大武艺排行在末赫赫有名的锦毛鼠白玉堂，他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，现在官拜二品将军之职。
哎呦，
盖天仇上下打量白云瑞，年纪轻轻，一表堂堂，一股正气逼人，长得跟银娃娃似的，那个眉毛，那个脸，那个鼻子，那个眼儿，简直是与众不同啊。盖天仇赶紧一抱拳，使劲使劲，闹半天是好奇之秀，堂堂的白将军。白云瑞赶紧以礼相还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晚生过府造次，还望老侠客海涵。史丹又把那几位叫过来了，义侠太保刘世杰，笑面郎君沈明杰，超水燕子吕仁杰，井底娃邵环杰，这位就是蒋平的亲侄蒋昭蒋小义。大家彼此见礼，又客气了几句。盖天仇一转身，请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里边吧。快把车赶到后院去，把牲口卸了，刷洗验料啊，告诉厨房准备吃喝。蒋平一看呢，这个人满热诚，看来求他帮忙不成问题。说说笑笑走进厅堂，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，照顾的这个周到劲儿就甭提了。那史丹是介绍人，自然觉着脸上也觉着光彩，所以大家无拘无束就谈起来了。盖天仇是个直性子，说了几句闲话之后，话锋一转，落到正题上了。
恩公，方才四老爷说了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莫非找我有事不成
啊？哈哈，老侠客您别挑理，四老爷他们遇上一件棘手的事，非您莫属，我也多嘴就把您给介绍出来了。
他们是想求您帮忙。
哦，
堂堂开封府的官人，手眼通天，办什么事办不了？我无非是农村的一个老者，我能干什么呢？
蒋平一笑，老侠客，您别太谦了。
既然问到这儿，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。
蒋平就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讲说了一遍。当说到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马龙命丧天池，蒋平的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。那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也是长吁短叹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盖天仇点点头啊。
四老爷，您的意思是想请我出头帮忙斩孽龙得九子莲花？
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四老爷，实不相瞒，天池我下去过十次
啊。
您都下去十回了？
当然了，我这人最喜欢在水里待着，不管多么大的风浪，不管多深的江河湖海，我是非摸着底儿拉倒。我就有这么个好奇的心，在咱们这方圆几百里，也不管什么河、什么江、什么湖，我全都游到了。这天池，尤其是前几年，我几乎是每年三次。可我知道那里边有动物，究竟是什么玩意儿，我可没敢动。发现不好，我是扭头就跑啊。但是我可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九紫莲花。您这一说，我是如梦方醒啊。哦，这里边有宝贝，可不是吗？我们就要的是九紫莲花。老侠客，如果您能帮忙把这种花给我们得到手里头，您就算帮我们立了特大的功劳一件，将来救了欧阳普中，他也得感恩不尽。
这是什么话呀？
我这是应尽之责呀。
四老爷，咱们一言为定，我答应了。
哎呦，多谢多谢，想不到事情进行的这样顺利，遇上您侠肝义胆的侠客爷才能这么爽朗答应。
不不不，四老爷，我这人呢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你看我帮忙一定全力以赴，有多大劲使多大劲。可是有一样，要斗不了孽龙，得不出九紫莲花来，您可别怪我呀。别说因为我耽误了事儿，我可担不了责任。
哪能呢？吃人饭有那么办事的吗？只要您尽了全力，我们就感恩不尽。真要得不了九紫莲花，那乃属天意，跟咱们就毫无关系了。
好，四老爷要冲你这么一说，这事儿就定了，什么时候起身都行。
这时候厨房的人进来了。
袁爷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
什么时候吃？现在就开席。蒋平他们吃不下去，再三的谦让，
盖天仇是执意不从。
那哪能，到我家了，凉水温热了，你们喝一口，
这是人情啊。
饭菜做好了，你们要说不吃，那不是瞧不起我吗？
他这么一说，大伙不好推辞了。不多时，酒宴摆下，大家团团围坐，是边吃边谈。这盖天仇详细的向蒋平
询问了他们几次进天池，怎样斗孽龙和那条鳄鱼的经过。他们知道一共三个动物，宰了一个还俩，这俩是最不好惹呀。现在好像惊弓之鸟躲到洞里不出来了，人也进不去，他也不出来，这事儿不麻烦了吗？史丹插话：“老侠客，我到九江就听说了，您家里头有个宝贝叫戏龙珠，顾名思义，戏是调戏的戏，戏耍的戏。那么这个珠子如果要拿着天池一戏耍这孽龙，背不住就能引出来，引出来呢就能把它收拾了。”咱们这么多人呢，兵分两路，这面斗孽龙斩鳄鱼，那面不就得了九紫莲花了吗？哎，蒋平用手一拍史丹，别说呀，小子几年不见你长出息了，你比孙武子都会用兵啊，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。盖天仇也乐了，不错，我家是有祖传的宝贝叫戏龙珠，这名是叫这名，谁也没试验过呀，能不能戏得了龙，那龙能不能被他引出来，谁敢说呀？反正这么办吧，咱试试看。不过呢，实不相瞒，我老伴儿没了，我就守着我一个女孩过日子，我这女孩叫盖飞侠，娇生惯养啊，今年20岁了，尚未许配人家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安慰丫头，倒不是说没有保媒的，也不是我这个丫头找不出主去，就因为这个孩子眼光太高，挑剔太大，能有上千份都黄了，高门不娶，低门不就，耽误到而今。我安慰女儿啊，就把家传之宝戏龙珠给了她了，拿这颗戏龙珠当定亲的信物。这玩意要用这珠子，我还得跟我姑娘商量商量，从她手里暂时先借出来一用，估计不大，我女儿能不听我的吗？请你们众位稍候片刻。
合适了，那您请忙着吧。
盖天仇把筷子放下，让史丹陪大伙吃喝，他转身奔内宅。他们家呀，虽然没有楼，但是房舍非常讲究。这姑娘住的第四层院子，小院不大，三间房，干干净净的，院里栽满了花草，这姑娘就喜欢养花。另外呢，他们家佣人可不少，打更的、下夜的、厨房的、长工、短工，干零活的老妈子丫鬟就有20多口。就因为盖天仇年轻的时候闯荡江湖，没少挣钱，人家家底儿非常厚实，就雇佣这些人也不费劲儿。尤其是姑娘大了，没有人陪着开心解闷儿也不好，所以他给他女儿雇了6个丫鬟、2个婆子、8个人陪着姑娘。盖天仇一进院一看女儿跟这帮丫鬟婆子正在那赏花呢，又说又笑的。有个老妈眼尖，哟，老员外来了，大伙谁也不敢吵出来，往两旁一撤，给老员外行礼。盖天仇一摆手：“你们不必担惊，都自家人，何须多礼？”
要爹，我听说前面来客人了，
可不是吗？
那您不陪客人？
那我这有什么事？丫头，有话屋里说。就这样进了屋了，把门关好了，盖天仇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
虽然说的不那么详细，但是姑娘盖飞霞也听懂是怎么回事了。最后盖天仇说，丫头，我之所以跟你说呢，因为你身大袖长，你也是个成人了，为父不能背着你，也希望你忍痛割爱，把细龙珠借为父一用，你看怎么样？
盖飞侠听完了，把嘴就撅起来了。
要爹，您看您呢，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那细龙珠咱不管它值钱不值钱，那是女儿定亲的信物，女孩的东西能轻易借给人吗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把珠子损坏失落了，多不吉利呀、啊！爹，您这个人呢，脑袋一热，您就答应了，我不借。
哎，又耍小孩子脾气，这么多人看着他，怎么能失落得了呢？再者一说，怎么能损坏得了呢？丫头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到为父的身上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赔你。
要瞧您说的，这珠子是无价之宝，世界上绝无仅有的，您上哪找第二颗去？我就不信您能赔得起。
算了算了，快拿出来吧，那些人饥又饥渴又渴，都等着为父的回信呢。盖飞侠一乐，叫丫鬟拿出钥匙来，到里间屋，时间不大，取出个小盒。
这小盒是硬木雕刻的，上头有八仙人。
把盒盖打开，里头有黄绫的衬着，中间有一颗珠子，是光彩夺目。这珠子有多大呀？您看现在玩的那乒乓球没？比那乒乓球小不了多少，比一般的鸡蛋黄还要大着一圈，溜圆溜圆的，是光彩夺目啊！往眼前一现，这屋里是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盖天仇伸手刚要接，姑娘吧嗒把盒盖一扣，把细龙珠藏身后去了。丫头，你要变卦？
爹，我可不能变卦，我说借给您我就借，不过我有个要求。
说吧，什么要求？
刚才您说前边来的那些人都是开封府的
啊，
都是官人啊，最小的都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，
人家要不是为了到天池得九紫莲花，能到咱家吗？咱就吹三通打三通，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哟。
要瞧爹说的，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们不来我们还不请他的，爱来不来，有他们咱也活着，没他们咱也是堂堂的侠客。
当然当然，不过我觉着是挺光彩。
爹啊，我再问你点事儿。刚才您还提了个人，叫什么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
啊。
他官最大，二品将军，白玉堂之子，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。将来他上了年纪，他就是上三门、形意门、八卦门、太极门三个门的总门长啊。
是吗？他有什么能耐能是总门长的接班人？那当然有能耐了，你在外头高耳朵一摸都得摸出奖子来。这小伙子乃着白云剑客夏侯仁亲手传授的武艺，风僧醉菩提凌空也教给他绝艺在身，人家是剑客的徒弟，少剑客一位，谁不服气？我就不服。
行了，行行行，这话也就在屋里你跟我说，要传到人家耳朵里笑掉大牙。
快点把珠子给我。
不，
我话还没说完呢。爹啊，您到前厅跟那白云瑞去说一声，我有点不服气，我打算跟他比比武。
啊，拿好了。疯疯癫癫，挺大个丫头，这是应该你办的事儿。什么理由跟人家比武？这是什么节骨眼上？我不管，
谁让他求咱们来了？求咱们就得听咱的。
我听他那么大的名望，我不爱听，我不服气，我就要跟他比比武。
可是呢，不管我输或者我赢，珠子肯定我是要借的。但是这个愿我得了了，您不答应我就不借。我这，
哎呦，盖天仇一听，惯坏喽，惯坏喽。儿大不由爷呀，你说打又打不得，抢又抢不得，老头子这火真是三起三落。好，丫头，你就听个信儿，我到前屋把你的话捎到，可人家同意不同意还在两可之间。
爹，他不同意我就不借，不就完了吗？让他们免开尊口，有办法去想办法去，我还不允许您给帮忙。
啊，好好好好，我到前屋去说去。盖天仇回的前屋，往椅子上一坐，是长吁短叹。那蒋平多聪明，一看他走前春风满面，回来空着手，在这副尊容，
就知道事情不顺利。
老夹哥怎么了？哎，四义士，听我道来。